非常感谢殿下，您非常友好为我们做了这个演讲。我知道您在这么的行程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繁忙。那么从我们歇的时候的这个对话当和这个刘主席的这个对话当中，我知道您很难在这里待比较长的这个时间那么我想代表我们所有的各位祝您在中国之行访问愉快，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开始进入我们的第一个环节的会议，来介绍一下这个金融市场。那么我们还会有两位演讲人来和我们一起进行这个讨论，包括这个银监会中国银监会的主席刘明康，还有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他也曾担任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那么我非常高兴能够欢迎刘主席，那么他和我密切的合作我们已经密切合作有十多年之久那包括在 FSA 的时候那么他曾任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行长，那么曾当时来到伦敦和我们交流经验谈到就是中国在这方面所汲取的这个经验和这个教训，也成为这个后来这个国际咨询中国银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这个创建人那他已经有六年的这个历史这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金融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窗口。国际咨询委员会得到银监会的重视那么我有一系列的这个会议，还有提交一系列的这个论文，还有讨论了非常很多艰难的问题，那么当然我们要这些问题寻求一些这个答案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伦敦政治经济学的这个考试实践当中，你可以去选择三四个这个问题来回答。那么当时他的话，他就是回答的所有的这个问题。那么今天我有幸的话能够邀请到我们的刘明康主席，那么他会给我们介绍就是说这个金融危机的一些这个维度，然后的话我们会提出一些关于中国金融改革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希望能够获得一些这个回答金融危机的话目前是处于比较有趣的这个状态，那么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它的发展是比较广泛那么我们能够看到保尔森还有格林斯潘还有英国首相布朗英国首相布朗还有英国首相布朗都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在个人之间的话会存在一些这个争论，那么我想至少我们所有人至少我们三个人都会同意我们必须就是说要去除这种杠杆化。那么如果大家看一看这个金融危机的话，那么就是大家都经历了在整个世界上这种杠杆化的这个大幅的这个增加，从而造成了一些这个严重的这个问题。那么大家看一看多数这个成熟经济体当中的这个债务的这个增长的是非常的这个迅速，大家能够看到英国还有日本那么就是他的这个英国的这个债务的话很快就赶到了这个日本的这个债务的这个水平，那么同时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泡沫，然后我们看一看各国的这个债务的这个情况，那么这边结合的包括这个政府和这个金融机构和这个非金融这个业务还有这个家庭，那么大家能够看到它占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这个比例 大家能够看到它的这种数值的话是比较大，但是中国的这个杠杆率的话只有占 GDP 的159%。我们看一看这个就是杠杆所发生的情况，那么它发生在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这个地方。那么比如说大家能够看到美国的话就这种非银行的这种杠杆作用，那么浅蓝色的话是这个银行这个机构，那么深蓝色的话是非银行的这些金融机构，那么他们会去创建这种信贷。抱歉，那么这边是资产证券化，也是有巨大的这个增长，特别是从2002年开始，它有大幅的这个增长。如果我们看一看，在欧元区，在英国，在这个银行的这个信贷方面来说，增长更快。那么大家能够看到，就是右边是英国的这个就是经济当中的这个信贷的这个来源，还有它的这个年均的复合这个增长率。大家能够看到，在过去3-4年的话，就是英国的这个。银行的这个信贷增长是非常快，就是英国的这种银行的信贷是要比美国更多，而美国的话更多是非银行的这种信贷，所以说就是说，在2007年的时候，几乎是这个银行的体系近乎这个停止，所以说长期以来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金融资产的这个缩水，我想在2008年的时候缩水到16万亿美元。大幅的这个下跌，在很多地方都是如此。这是我们金融危机栩栩如生的一个写照，大家从这个图上能够看到，大家能够看到就是说在不同地区的这种金融资产的这个构成的这种情况，在2007年的时候年末的时候发生了巨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几乎在所有的这个地区金融资产的话都有下降，那么英国的话是这个例外，但是在多数这个地区大家能够看到金融行业的这种杠杆化已经降低目前低于这个多数国家的历史的这个平均水平。现在的话就是说目前整个的话就是说它的这种金融杠杆化的话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话，那就是说有些这个措施已经得到这个纠正。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它可能会对这个经济的这个复苏的话会构成这个限制，会抑制经济的这个复苏。所以说我们需要去提供这种金融去进行这个促进这个增长。那么大家能够看到这个趋势还有它这个变化。对于整个全球经济来说有着巨大的这个影响，我们能够看到在2008年的这个跨境资本流动的话有大幅的这个下跌，仅在一年就下跌了82%，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跌幅。那么2009年的话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数据，但是应该是有一些这个复苏的这个情况，但是这个对于整个这个全球的这个金融的这个全球化造成了巨大的这个冲击。我们看一看就是进入这个金融体系就是在这个现在这个创造和这个杠杆化的话发生了一些什么这个情况。大家能够就是即便是普通人的他这种杠杆化的话也曾经一度这个增长，也就是家庭的这种债务和这个收入比也曾经在许多多数国家都有所增长。那么包括在英国、西班牙那么英国的话也是增加的从2000年到2008年的话是增加的GDP 的169%。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这方面来说英国的增长速度的话甚至是比美国的话要增长更快。尽管我们的金融资产有大幅的这个缩水，但是这种去杠杆化的这个进程才刚刚开始。这是 各个国家 的这个总的债务占 GDP 的这个百分比。那么能够看到，英国的话在09年已经开始小幅的这个下跌，但是也不是很多。很多人说这种去杠杆化的这个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它会是对经济来说会是一个迎头风，那么会影响经济的这个复苏。我们能够从这个图片当中看到，就是这个金融体系里边的这种杠杆的这种比率这个变化这个情况。我们如果看一看这个中国，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银行的体系，它依然是主导着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那么它比较像英国，而不是更像美国。如果大家看一看这个金融资产的这个组成的这个情况，那么中国更多是银行主导，而不是其他可比国家，比如说印度的话，那么中国更多是这个银行主导。
中国的银行主导非常的明显，所以中国呢，主要是银行主导的这种金融体系仍然是这样。这就意味着，是银行的监管者有一种非常艰巨的工作要做，要监管以非常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业，对金融体系进行监管。如果你看看中国现在的情况，看看它的金融业的发展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取得人均 GDP 和金融债务还有这个银行存款，他们占这个 GDP 的百分比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中国相对来说在这个方面相对300%，将近300%，这是。那么大家会说有很大的差距在银行金融业，如果想继续发展的话还有一个差距。所以我们呢，这里边有一个图景，在杠杆化方面发展的非常迅速，它会曲折发展，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它的程度有多大。我们有问题，就是非银行信贷在英国呢，我们有这样的问题。我想呢，从这里边金融监管当中，金融监管如果没有赶上这个金融市场的发展步伐的话，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很多的经验。那么对于中国呢，在后金危机的时代，有些问题我们要问一下，那么这种整体性的改革战略是否需要重新思考呢？中国现在当然非常谨慎的对于金融体制改革呢非常谨慎，但是他在研究如何来发展个人逐渐的这种自由化，引进把银行业放到金融体系当中，逐渐开放等等，这种方向变革的方向是否要重思？我的假定就是中国将会继续坚持改革路线，但是金融市场全球市场的性质会有改变，所以更广泛的在其他的地方的自由化可能需要我们更加谨慎。中国现在正在实行的模式可能会改变其他国家的一些形式，可以改变一些影响。第二点，一个问题呢，在银行和非银行信贷来源方面，未来看的话，如何恰当的平衡？其他国家银行比中国来说相对不会重要，但是在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说，中国的系统在很多方面，经济很多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发挥，在更长期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想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可以讨论的问题，在学者之间可以讨论。金融市场的增长如何来推进， 使它不会产生新的不平衡和新的风险。中国的快速的增长在过去15个月，那么这种增长可持续多久？这是一个非常短的问题。那么在短期，那么在中国呢，将会带来一个动态化的支持这个成长。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生动的例子在全球发展的动态。最后呢，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本轮金融危机能够给我们金融监管带来什么样的启示，不管是内容方面还是结构方面的。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银行系统，我们的应对措施，要求未来，还有就是一些过于复杂的问题，来控制银行，监控银行对于监管者的结构又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要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来平衡这些，就是很多人讨论过这个金融监管体系，尤其是在一些金融的次领域，这些对于中国的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些问题呢，在其他世界其他国家也应该问这些问题，我想对于中国相当突出，因为中国现在正在迅速的崛起，从危机当中崛起，其他国家和人民都说中国已经准备那么更应该重新思考如何能够解决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对于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些简单的引入和介绍。我想呢，现在由刘主席来回答一些问题，但我知道我们可以让他选择问题，这是我们 LSE 的规则。非常感谢刚才大家能够听我这个简短的介绍，下面我们就直接请刘主席发表评论。早上好，李世民先生们，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谈到我们发挥的未来的作用的话，我看来呢，我们需要，我可以概括3个：提高、加强；3个：减少、降低；3个：改革。谈到这个3项：提高、强化，我们首先要记住，就是强化我们的基本的监管。对于中国的银行界，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简单的有效的限制目标的基本的情况，必须要注意加强这个资本充足率 LTV 长期的价值这个比率，还有杠杆以及流动性。举3个例子，提到这个资本充足率，我们在这个对所有的资本充足率都会去考虑。对于大的银行呢，我们有11%的规定，对小中小型的银行是10%这个资本充足率。我们还尤其关注了一些质量，也就是说至少75%应当是普通股，并且要保证这个收益。另外一个例子呢，另外一个重要的基本的工具，我们就是这个拨备覆盖率。在2010年的2月的时候呢，这个比率呢，对于主要商业银行来说达到了 165.1%， 这呢就可以非常有效的缓解未来可能的这个损失。所以 这是一些情况。那么这是一个趋势图，还会持续发展，因为随着这个信贷增长，去年的增长，我们有7.5万亿的贷款。此外呢，我还要提供一些数据，中国是世界上最严格的敞口的要求。对，就也就是说呢，对于这个单一的借贷者，我们的限制是银行的10%的净值啊。对于这个商业集团呢，这个贷款限制是银行净值的15%。还有其他的一些工具方面的问题，我们要监控不良贷款、杠杆比率、流动性比率，以及贷款与抵押物价值之比等等。那么要保证这个监控。第二点呢，我们要进行这个公司治理。我经常跟我的同事说，我们是这个监管机构，我们要必须保持活力，我们必须对总部进行监控治理。有效的治理呢，是第一道防线。我们有些基准，我们要检查业绩、有助义义务还有信托职责检查，对于董事会以及顾问会都要进行监管。第二点呢，我们要保证在每个银行之内，他们要建立起责任制以及问责制。第三呢，非常重要，从第一天我们就开始建立了 CBRC， 在2003年建立了。我们要确保在今天的多彩的世界当中，我们有防火墙，我们需要防火墙，我们需要在银行内部建立，来预防一些利益的冲突。我们需要防火墙，在商业银行之间就需要，有个资本市场之间也需要，你不能总是依赖资本市场过于的自由，因为金融市场的工具不管今天还是明天，它都会更加多样化，不会太稳定，变化很大，变化无常，这是常识。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所以公司治理是非常重要的话，对于我们要进行内部的控制监控，要保证它的有效性。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激励的计划，包括补偿系列做法，还有一些常识的测验检测，包括它的持续性。最后一点呢，也同样重要，就是信息的披露要去透明。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你必须使用连协调的工具，你不能完全自由的来回的在历史成本的这个做法，必须有一贯的做法然后坚持这样去做，做到最后，坚持到底。第三条，我想风险管理必须加强。我们坚信这个监管是有风险的，基于风险的监管，强化监管，加强监管，对那些复杂的银行，不仅是大银行，大银行可以分不仅按照规模可以按照区分这个风险，不完全如此。那么非常复杂，非常难以比较，相互连接，所以呢，强化的监控将会聚焦于最重要的一些银行，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一些银行需要加强监管，风险最高的银行，这是首当其冲的。第二点呢，我想我们必须 加强自己能量，采用做法、方案和工具，确保我们能够分析各种风险，在全集团来进行监控。因为今天大家知道，那么分界线呢已经模糊了，在商业银行和子银行之间已经模糊了，你必须确保呢你能够看清楚，很好的监管，在整个集团层面来进行监管。同时呢，我们还非常关注加强我们自己的软件系统，这样是这样我们能够及时的把握信号。最后一点同样重要，就是加这个执行，你可以发现问题，但是呢我们的人员如果监管者没有强有力的监管能力，那就是徒劳的，所以必须进行有效的执行。所以这些工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解决方案呢，我们还要谈到三个减少。那下面谈到三个减少。第一个，要减少有毒资产。许多政府都在花砸很多的钱，但从来不考虑如何来减少有毒资产，这是错误的。那么有毒资产呢是非常重要的，你减少呢可以信心不会，只有当银行非常干净的时候，你才能够非常的放心。第二点呢，我们必须减少杠杆化。杠杆化过多的话，不管是表内还是表外的这个杠杆多化太多，就会产生很多层的产品线。这是创新的花样繁多，这样会引发大规模的这个危机。因此呢，我们必须加强监管，尤其关注减少这个杠杆化。然而今天还有问题，就是什么呢？如何来减少？CCF 能够使得它的分配用于来平衡一些要素，我们用哪些方法？用一些方法，没有具体的答案，那么项目就会消亡。同时呢，我们还应该减少对于自由市场教条的这个依赖。很长时间以来呢，银行家过于追寻这个自由市场。现在，人们追寻这种自由市场，我们必须谨慎地监控市场，并且采用主动的先发制人的这个措施，来避免不要误入歧途，不要被自由市场引入歧途。另一方面呢，我们还必须非常仔细谨慎的来避免不必要的一些成本。现在呢，我们谈谈三项改革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呢？当涉及到全球金融系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不仅对中国，而且是我基本的一些理解了见解，对于整个世界的看法。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改革蓝图，我们的重建结构，国际金融全球金融体制是必要的，内容结构等等需要重建。但是在我看来，我个人认为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应当有一个很好的蓝图计划图，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有宏伟的愿景，我们必须有积木式的应对方案，不是这个以前传统的方法。还有就是我们要正确的序列。如果我们 瞄准这三项，一直按照这种方法去做，不能本末倒置。市场上的这个金融结构必须改革，许多人都在谈论这种表面上的问题，但是呢，基础设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金融基础设施非常重要。如果建立一套资本汇报告和会计制度的话，就非常重要，需要改。同时，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建立CCP 中心交易对方的这个 CCP， 还有就是场外交易市场衍生品交易，任何的挑战在我们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任何贷款的事项，都应该把它放到一个不负债的基础之上，或者能让它获得资本和拨备的支持。第四条就是要确保法律的清晰，尤其是涉及到破产情形和金融交易对手的时候，尤其要保证法律的清晰度。第三条，改革必须坚持国际监管标准，并且加强国际监管的合作。改革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资本是流动的，监管而是局部性的，具有本地性，所以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信息分享的质量也是非常重要的，机构也非常重要。这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政治共识，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监管者监督者之间通力合作。我们需要设计精良的制度计划，这是至关重要的。最后我想简单说一下三个挑战，中国面临这些挑战。首先，
构建社会福利体系依然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任务。尽管中国呢有了非常迅速的经济的发展，但是中国的话依然会是一个发展的国家。大家就是说，不论你到何处的话，你依然会发现比较大的这种收入的这种差距。从这个沿海城市到这个内陆的这个城市，那么从东部到到西部，然后从城市到农村，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收入这个差距。所以说我们需要深化了改革，以确保我们有个更好更加公平的稳定的这个社会，而同时我们可以去减少可以去减少我们社会对这种间接这种融资的这种依赖。这样的话就是我可以减轻我的这种负担，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实现这一点。那么同时的话，就是这一点的话应该放在政府的这个议程上，重构工业应该得到政府的这个重视。那么从一方面来说，我们需要去改善我们的生活，加强我们的金融体制。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需要去提供更多的服务和这个信贷，包括这个再融资。那么最后一点，但也是非常重要一点，中国的这种发展的这个质量应该得到这个重视，但是不能为了寻求快速的这种经济发展而牺牲这个发展的这种质量。这是中国政府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任务，那就是说我们需要进一步进行这个价格和这个税收改革，来去改善我们转变我们的经济增长这个方式。那么从这个数量到质量，从这个资源密集型到这个注重效率，从这个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到以技术为推动的这个经济。那么展望未来，我可以说些什么呢？那么我想引用一句话，时光不等人，所以说让我们共同努力，只有我们冷静的这个思考，齐心协力， 我们可以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的这个友好的这个介绍。那么我非常的高兴能够向这么多的人来去问候。那么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盛大的这个聚会，那么不只是就是这个非常伟大的这个能量政治经济学院的一个很好的这个见证，当然这也是对于中国就是人力资本的这个品质不断增长的一个见证。那么我想这个更加重要的资源将会塑造中国的这个未来，塑造中国经济的未来。那么中国在高等教育方面大力的一个投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这个作用。那么通过这些投入的话，可以改善中国人力资本的这个品质。那么我也非常感谢这个刘明康主席，那么他刚才提出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提到了有关这个监管自律的这个理念，还有中国的这个哲学理念以及政治理念。那么我只有十分钟的时间，这样的话我想简单的说几点。那么就是在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过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这个衰退，我们已经目睹这是自1930年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的这个金融危机。那么我们需要去重新去反思我们自己，那么我们不能够让这种灾难性的这种情况再度发生。这样的话我们需要有核心价值观，一套良好的价值观可以让我们实现我们的这个希望。那么我反对这样一种想法，就是2008-2009年的这样一个危机是过去一个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唯一的这个风暴。那么实际上这种情况的话实际上是会经常发生的，女士们先生们。那么对于那些躺在沙发当中的人来说，他们会这样去想，但是我认为不是如此。很简单来说，那么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本应不该发生。那比如说那么在很多地方都会存在一些比较大的这个错误，包括这个货币的这个政策，还有这个财政的这个政策。那么实际上我所争论的这些这个大这个问题呢，那都是深深的植根于这个政治经济的这个增长当中。那么我们想价格增长，那么我们不计后果，在这种情况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过去五年的经济增长，也就是金融危机之前的五年的经济的增长，那么我们反思的话，那么实际上它是一种人为的这种繁荣也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这个历程。那么我们承担着这一种使命，我们能够看到2008年-2009年发生的这种情况实际上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这个风暴。那么它实际上在于这个金融体制的这种监管，还有对这种经济体制的这种监管，它是互相依赖的。那就是说在这个金融体系当中存在的这个功能这个不健全。那这边的话我会给大家展示几张幻灯片，来去从两个维度去展示这个失效，还有其展示的一些这个影响，包括对于中国所产生的一些后果。那么 首先从这样一个问题来去开始，那么我们并未成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全球金融全球经济当中这个问题，这是实际的这个经济，这是需求侧的情况，消费者的这个需求。那么就是各位能不能告诉我，这对于这个真实的这个经济来说是来说是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我们能够看的就右边的话就是右边两个国家，印度的话和中国，它的这个人口占到世界人口将近40%，他们是美国人口的将近10倍，但是他们总共的这个消费只有2.5亿美元，2.5万亿美元，能够看到比美国的这个消费要少很多。所以说我们能够就是说那么中国和印度所做这个情况是相反的。然而世界上每个人，不管是美国人、欧洲人还是日本人还有中国人法国人、印度人那么大家都非常高兴，能够希望我们能够上能够增长那么就是美国它所生产的一些东西，那么实际上是我们是很难购买起的。我们就是出现这种全球的这个不平衡的情况，我们并没有能够成功的这个解决，所以说这是一个全球治理的一个缺陷。那么同时在管理金融体系方面，我们也同时同样有着这个很大的这个失效。那么主席先生刚才介绍到，我们在管理我们金融体系的这个时候是基于一种理想的这种状况，是一种理想基于一种假设来去这个管理那么缺乏这个价值，我们需要进行这个自我的这个监管这个体制。他们认为就是金融工程师他们有内在的这个能力，他们能够去去创造非常复杂的非常创新的这种金融工具，能够去做一切的事情，那么包括这种中间机构的这种储蓄，然后把这个风险分配到整个世界各地，以一种非常分散的这种方式来去分配到世界各地。那么就是那么就是正如我们每个所在说的，那么到最后的话就是没有一个人会提着这个钱袋，因为他们会通过这个工具的话把这个风险去分散，那么实际上这会给这个金融体制带来这个问题。那么你可以去从这个金融工具的这个发言来说，你可以去去拯救你这个自己，但是对于这个全球的这个衍生品来说，它有了疯狂的这个发展，达到了世界 GDP 的11倍。在2000年，当时有些这个讨论，就是监管机构之间有些这个讨论，关于去如何去控制这个金融衍生品。那么当时的这个比例的话是只是全球 GDP 的这个3倍。我们看一看，我们应该去进行思考。那么在1997年的时候，亚洲出现了这个金融危机。我们能够显而易见的能够看到，就是我们非常有必要来去构建去有非常大的这个外汇储备，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去面临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抵抗的这个作用。那么但是也会出现一些这个后果，就是说这些外汇储备又会需要重新的卖回到这个西方的这个金融市场当中去，会造成一些这个不好的这个后果。金融技术在这个全球全新世界当中 我们原本认为它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保障，更多的一个安全性。那么他们认为这样会分配这个风险，那么但是实际上是错误的。我们能够看一看，这种有毒的这个资产。那么看一看全球的这个银行业这个体制，国际金融这个机构告诉我们，它的这个资产这个缩水的话是2.8万亿美元。所以我们能够看一看，就是说这种银行下降的这个循环。所以说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个危机这个结束，但是我们依然受这个危机的这个影响。那么就是这个都是有一些央行包括一些政治机构的话，一些自我的这个利益的当中来去造成的这样的这个后果，这也令我感到担忧。一路往前走，我会觉得比较这个担忧。特别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所在地英国，那么还有这个欧洲，那么美国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出非常出色的这个工作。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危机在美国创造的，我认为这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在美国的在英国的这个朋友，还有欧洲的这个朋友。那么他们也有很多的这个有毒这个资产，但是他们不太能够理解，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这种规模的话，要比这个要比美国的这个规模要小的很多。那么比如说那个英国和这个欧洲的这些这个有毒这个资产，它的这个比例的话只有40%，而美国的话才有60%。所以说欧洲和英国的这个情况是要比美国要好很多。我们看一看我们在这方面能做些什么工作。那么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展望未来。那么从刘明康主席的刚才演讲当中，我也看到这个一点，我非常喜欢我听到的他这个演讲，因为我认为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去重新思考我们的这个政策的这个使命，就是我们的政治家还有我们的这个央行的这个都需要去重新思考我们的这个体系。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增长的这个同时，我们要使我们的这个增长具有这个纪律性，得到很好的这个监管。我们要去维护这个金融稳定。我认为这个政策和这个监管机构的这个方程的话，有些联系不足。那么西方政府的这个央行，那么他们希望也希望能够把到这种金融稳定性能够放到这个央行的这个使命当中来。这就是说我为什么放弃了在别的地方来到这个中国。那么最后一点，那么谈到中国，那么刘主席刚才也谈到那么这里我只是在强调他所提出的这个要点，就是中国的这个监管的这个结构和设计不能往回看，不能往后看，要往前看。因为中国的这种增长结构的这个转变是不可避免的，正在中国发生，现在就在这个发生。中国的经济正在经历大幅的这个过渡。那么从过去以这个出口为主导的，会转变为以这个较为落后的这个消费行业为主导的经济的这个增长。然后我们看一看这种机制，我们需要去构建一个安全网，我们需要我们知道中国的这种服务产业上面又得到很好的这个发展。当然的话，我们需要新的这个规定，需要新的这个专业这个技能，新的这个洞察力，还有这个新的这个工具。我们的这个金融体制必须进行这个改变，能够让它在中国的下一步能够进行这个持续的这个发展，持续稳定的这个发展。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Steve。 我们有一些这个问题的这个时间。那么因为我们的两位演讲人的这个时间都控制的这个很好，那么我首先自己来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刘主席，您刚才谈到了中国改革的这个中国面临的这个挑战，还有这个改革。那么其中的挑战之一就是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就吸引了媒体的注意力，就是中国再一轮的这个泡沫这个危机，特别是这个房地产这个价格高涨，那么中国的经济会非常快的这个复苏。那么你认为对这种经济的泡沫，你认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发展？那么你觉得是不是有这个工具来去应对？如果这个泡沫出现的话，能够有工具来去应对？是的，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个挑战。那么我们密切的监测这个资产的这个泡沫。如果你看一看这个房地产这个价格，在过去五年当中发生了很大的五到十年当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我们把它们分开，把这个服务链分成了三部分。因为这个金融体制需要这个简化，对所有的这个监管机构来说，它这个风险。那么首先就是土地的要求，那么就是政府建立一个这个平台来去购买这个土地，然后是他们这个变得成熟，然后做好使用的这个准备。我们对此担忧并不是很多，因为这种敞口的话只有1%，占到整个贷款平衡的1%，是非常的这个小。我们把这个指南发给所有的这个银行，要降低你的这种贷款价抵押价值的这种比例。那么就是不能使它的这个超过市场成本的这个50%，所以说就是这个贷款这个抵押价值这个比例的话是要控制50%以下。那么同时的话就是我们要这个对贷款有很好的这个追踪的这个体制，能够确保对它有个很好的这个追踪。那么第三点，我们有一个名单系统，提供给所有的这个银行。那么我们会去看他们的这个信贷的这个状况，还有所有的这个各个不同地方的这个情况。我们有这样一个名单，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监测。这是用我的这个话来说，是这样一个银行的这样一个名单，还有这个开发商的这个融资。我们要求所有的这个银行回顾过去，来确保是第一个抵押物必须是建筑物、商业产品商业建筑或者说是住宅不只是一片土地，它必须是在建的。那么第二种对这个贷款和这个抵押物价值的这个比例的话，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把握。因为土地的价格那么它总是是一个公平市场的这个价值，它是在波动的，所以说它是更加动态的。
我们还有这是定量定制分析、定性分析检查，我们检查他们的信贷情况等等。第三条呢，就是住房贷、抵押贷款、商业的和住宅的两种类型。对于这个抵押贷款，在这个领域 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工具，我们让银行，我们必须有面对面的一些检查，所有这些信贷信息必须搞清楚。同时呢，你还要至少有一次了解他的住房的情况去探视。我们还分为两类啊，分为两类情况，所以你必须有不同的这个贷款与抵押价值比。那么现在30%的家庭，至少30%的还有二套房，所以这个预付款呢是动态的，至少要付30%你买二套房，我们把它提高到40%-50%这样的首付款的比例，这是非常严格的要求。最后一条也同样重要，我们在中国禁止房地产业务的外包，比如说这个抵押贷款，不让他通过中介进行外包，然后你们给他支付费用，这样的话发生很多问题在这种服务当中。所以所有的中国的银行必须面对面的进行工作，所以我们让银行检查这个注意义务、尽职义务，在这个动荡的市场上、变化无常的市场，服务客户服务必须基于注意义务还有这个尽职义务。谢谢。下面我有一个问题，然后再问这个听众，你最后提到了重新平衡中国的经济和出口和消费，那么有一天你没有提到就是汇率问题。最近呢有人朋友们说美国必须宣布中国是汇率的操纵者，另一方面今天的金融时机都是表明中国的人民币贬值了，被过低的估价了哈。那么下面对创新的经济学家他们会提出很多新的观点，你是在这个那边你是要指责中国吗？还是对汇率有何评论？你是一个麻烦制造者，总是挑起事端，这就是我的今天的任务。没有，不，我们在这个讨论当中，正如刚才提到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得主提到的，我们有非常激烈的争论在这个论坛当中媒体上讨论。但是现在我想提到一点，中国贬值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比这个对欧元贬的少。从美国看来呢，问题在于是有问题的这个汇率。美国有非常巨大的失业问题，很大的压力，对工资薪酬有很多压力，他们想责怪中国，这是一个政治方面的动机，政治家可不想承担自己的责任，他们会推卸责任，会把问题甩给别人。但是我可以给大家说几个数字，在2008年美国有这个贸易，在90个国家有贸易赤字，这是多边问题，不是双边性问题，国际性问题。我们这一些贸易赤字因为我们在这个外贸方面做得不好，那么当前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在资金方面有很多问题，多边的贸易赤字对跟这个双边汇率问题那这是你可能说你是 LSE 的教授，你应该跟我讲清楚这些问题，你不能把这个多边性的问题就跟这个双边性的汇率完全的挂钩。那么中国的，那么我们还有其他地方的这个高成本的生产商，所以这个美国政界是有些观点，这些观点是不对的。我看到有人举手了，给他换麦克风，让他提个问题吧，请说一下自己的。 Peter Cole 来自我们这个温哥华。我用刘主席一个问题，你提到新加坡呢，在北美，在中国，中国呢有很好的联系，你如何有非常好的公司治理呢？那么未来你如何进行很好的公司治理？在中国的情况相比较其他新加坡等国家的情况，请能否重复一下问题？在新加坡你提到过，在中国不像北美一样有很好的联系在北美或者在欧洲大的组织，今天你提到了良好的公司治理，良好公司治理如何与你先前提到的概念理念相衔接呢，吻合呢？那么就尤其是你今天的就说之前那种大机构不会失败，你在新加坡提到这个问题，今天你有提到良好的公司治理，请将两者举一阐述。好的，我确实在新加坡提到过，这里呢我也提到了，我想我们需要连贯性，我们有一个哲学的连贯性观念的一贯性。我谈到了价值观，银行的价值，尤其是大银行，我们有三条，规模还有内部的还有这个秩序等等。但是我们坚信呢，规模不是最重要的一条因素，大银行可以有非常好的表现和这个治理。 AIG 并不是个非常大的保险公司，在美国雷曼兄弟也不是最大的商行，在这个投行当中也不是最大的，所以你不可能表面上就理解，这是规模的问题。谈到内部联系问题，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了，在新加坡强调每个地方防火墙绝对是需要的。你如果想在大的商业银行当中取得成功的话，如果你想在负责你的这个储户的储蓄的话，因为这不是一个证券行，你要你的客户呢，他的储蓄，这是你们要保护他们的利益，你必须要保护他们的利益，这是不同的。回到公司治理这个话题上来，人们董事会的成员和经理们，如果你有一个监管监事会，你必须清楚的知道他必须经营他们的业务，带有这个良好的勤勉义务、充分的经验，还有长期的这个使命， 这是不同的，这是核心重要的几条。你必须知道你的注意义务，这是信托责任，你的不管你的这个股权或者你的缓冲区在哪里，人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我想我们不能天真的简单的理解问题，这个资本水平有多高，你必须平衡银行的成本来有效的开展业务。我不管有多高，资本的水平你不能违背金融危机的本性。公司治理就是意味着你要确保你可以自我吸取教训。我们需要有宏大的愿景，雄心勃勃的计划，我们需要知识，我们需要培养这种雄心壮志，我们需要这些技能和风险管理能力来进行，但是确实有这个界限。界限有多大呢？边界这取决于你的技能、你的经验以及你的员工长期的使命，这是连贯的问题，这是与公司治理有关的一些要素。谈到这个市场的操作运行者、实践者，来自这个监管者的执行以及监督者的执行方面，但是到最后会起作用。只要良好的公司治理存在的话，整个监控体系就会运作。好，我们看看第二排那位女士有问题要问，给她麦克风好吗？好，好，我是马来的，我来自香港，我有个问题问刘主席的。我们都了解在2009年我们有一个非常货币方面政策非常好，我们看到了长期的非常好的成长增长，所以我们银行呢在募资方面也非常好，有非常好的资本状况、资金状况。最近呢 ICBC 最近宣布没有这个募资计划。事实上我想我预期呢这种问题都会来自中国银行有类似的问题，能不能谈一谈有什么样新的政策会出台， CIBC 如何来应对？你认为11%对于大银行这个资本充足率可持续吗？10%对于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可持续吗？香港银行他们相对要求高一点，是16%的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你们能对此做出评论？你问的已经够多的了好吗？非常感谢。正如我提到的，我们自己的有的基准对于这个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我提到了。正如我提到了，谈到这个资本问题、资本充足的问题，这不仅仅是资本的水平的问题，这是资本的质的问题。我们需要消化风险，持续的来注意这些风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非常高的要求。基准要求非常高，对资本充足率呢，我们在这方面要求所有的银行都要保留至少70%的普通股，还有一些额外的盈余。现在呢，一级银行的要求是80%的要求，75%呢就再低一点。那么展望未来，我们将会与 CIRC 密切合作。所有这些银行已经解决了 问题，有一个可持续的市场中资本的增加，我们有具体的计划。每个银行有不同的这个做法应对，用同样的基准适用于市场当中，作为监管者来说，这是关键的，有一定的区分是关键的。我们必须考虑个性化的差别以及差异化，所以有这些具体的做法，就是增加资本，提高资本的质量，将在并且呢，在这个会及时的披露，对市场披露信息。非常刘主席，我有个问题，我来自汇丰银行 HSBC， 我 Steven， 我想问一下一个很快的问题 ，Steven， 你们都谈在这个金融危机当中恢复得很好，我想有一个方面你们有谈到，就是竞争的问题，我想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在金融危机当中，就是我们看到了。鼓励银行间的竞争来提高这个客户的机会，来抓住客户的机会，但是在英国非常突出，可能人们负担不起，不应该这么鼓励银行间的竞争。第二个问题，我想我们看到在银行间的这个在批发业务竞争很厉害，因此呢，这就导致了很多金融衍生品的产生。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 Steven， 所以就是 Steven， 你如何看待关于竞争的方面的政策，在这个如何看待银行间的这些竞争，以及有什么建议？那么刘主席呢，中国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在过去几年呢发展很好，我想问一下你如何看待中国银行在全球走向全球将会发生什么作用，发挥什么作用。
那么我想您刚才描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特征，就是危机前时期的一些的这个时期的这个特征。那么我不太确定我是否要用竞争这个词，有很明显的政治这个价值施加到这个架构当中，包括这种拥有这个家庭还这种家庭的这个抵押贷款。那么比如说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那么就是说它的这种政治政策是非常明确的，就想提高这种家庭的这个拥有率。那么对于那些不能够有这种可能性的人，他们去鼓励来银行来去提供，那么因为这个是在这方面来说是缺乏这个监管。那么我认为的话就是说它利率的话会过低，所以造成的这个次贷的这种现象，有很多这种抵押贷款的这个工具。那比如说是会有这个零利的这种贷款，然后或者说是浮动利的这种贷款，然后把它这些都融合到这些古怪的这个金融工具当中，然后在世界各地或者说是分配。这是竞争呢，还是这种天生的这种人性？当你给一个人一个家庭就是说没有给他这种紧张感，那么他们不需要这种文件这个记录，他们能够有这个他们能有个有这种抵押，那么他很自然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这样去做。那你觉得这是一种竞争呢，还是这种人性使然？我们需要去思考，但是我们从中获得的教训呢，就是在推动这一整个的这种拥有家庭的这种理念的这个时候，那么实际上就说不幸的是很多人并没有为其后果做好准备。 那么我责怪这个借贷这个机构，还有就是监督这些这个监管机构的这个单位或者说是人员，就是这个抵押贷款。那么你谈一下这个中国银行在这个海外的这个作用。那么首先我来回答你的这个第一个问题。那么首先来说，我非常的这个理解这个竞争的这个好处，但是我也完全理解就是说这种政策它的这个缺陷。谈论到这个竞争，你必须理解你想要和其他人来去和哪些领域的哪些人来去进行这个竞争。如果你有这个在这个领域有竞争优势，这个和这个政策的话就是不大相关。竞争它只是一小份的这个东西，只是你整个银行里边的一小口，而不是整个的这个披萨饼。还有这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个顺序。那么在就是说在制定这种竞争战略时候呢，你的这种顺序的时候战略的时候，顺序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你的这种道义第一，然后才是竞争第二。那么回到你刚才提给我的这个问题，那么非常简单。那么不管他们去哪里，不管是在国内还是还是去国外，他们都是商业决定，我们尊重他们的决定。那么我只是想用英语的谚语告诉他们，那么先要找到先要找到一面镜子，然后看一看你脸上有没有什么脏的这个东西，然后再往窗户外面去看。那么第二点，许多人也有许多颗心。如果你有这个也有那个，那比如说在亚洲，在美国，在整个这个全球，那你可能想去购买这个，那么你有足够的这个资本，我们足够强大，那么我们想去购买，你需要去想这方面的这个东西，你能不能够获得从这个不同地区的这种协同效应。那么第三点，我想有一句谚语，不论国内国外，家总是最好的地方。那么我们现在时间有限，那么我们后面有一位人想要问这个 Steve 罗奇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的这个时间比较有限，但是有一个问题要问这。就是有一个刘主席，就是我们在伦敦的话有一个首席这个经济学家的这样一个职位，那么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邀请您到这个伦敦，那么我想我会去考虑一下。非常感谢 Steve， 也非常感谢刘主席来到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第一场的这个演讲。那么我们现在有15分钟的这个茶歇，那么请大家11:30回来，我们下一堂课会在11:30开始。